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会从《使徒行传》来看一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有你的圣经，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打开到第九章，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读，但我们不是所有的。整章都来读，那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把你的圣经来预备好。大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约翰牛顿，他是一个牧师，那他出生在英国的伦敦。1725年的时候出生，然后他爸爸是一个船长，那当时他爸爸是他的船是在地中海那边做贸易的，然后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主的爱主的基督徒，从小他妈妈就把圣经的真理教导给他，那他妈妈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可惜他妈妈在他大概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那这对牛顿带来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在他11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爸爸在船上面工作的出海，那大概一段时间以后，他爸爸退休了，但他还是在这个船上面来工作。那直到他大概18岁的时候，他被强迫加入了当时的英国的皇家海军里面。但他是非常反叛，他不愿意在这个军队里面，结果他就被人惩罚了他，把他从一个军官把他改成一个水手，那后来更把他转到另外一条船上面，那一条船是做这个买卖黑奴的这个生意的，那在当时有这样的，在英国很多的这样的贸易，他们是把他们要卖的东西就把它带到非洲或者卖到其他地方，然后就从非洲把黑奴把它带到欧洲，他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一条船上面工作。那后来他也是在那条船上面的船长也受不了他，那结果就把他卖到非洲里面一个贩卖黑奴的商人里面，他在那边受了很多的苦。那后来他爸爸知道，就找了一个他也是还在做船长的朋友去找到他，把他救出来，然后在他把他送回英国那一段旅途里面，他那条船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浪，那晚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不单是船摇动得很厉害，那个船也进水了，非常危险。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跪下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认罪。那一位他从小就认识的那一位神，在一起没有跟随的神，那很奇妙，就是在他祷告了没多久的时候，船还是不动的晃动，但在当中，其中有部分的货物在这个晃动的当中就掉下来，把那个进水的洞把它塞住，结果那个船就平安了。然后他形容那一段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经历，看到神在他生命里面要来改变他， 结果从那一次开始，他就戒掉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不去赌博，也不喝酒，也不会讲亵渎神的话。他开始回到圣经里面，开始读属灵的书，开始去读圣经，他慢慢生命有改变。可是他还是参与在这个贩卖黑奴的那个航运的工作上面，大概有几年时间，他还是仍然这样。但在那几年时间里面，他自己说，神在不断的来提醒他，改变他，通过疾病，通过其他的困难，直到有一天，他病得很厉害，然后的医生就告诉他，你以后也不能在海上来工作。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辞掉所有的有关贩卖黑奴的事情。十年之后，他成为英国圣公会当中的其中一个牧师。但那不是在这十年当中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过程，其中也看到神在当中怎么样帮助他。因为当刚开始他希望成为圣公会里面一个牧师的时候，人家说你没有学历，你过去的生活，你的经历是那么败坏，你怎么样能当一个牧师？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当时的主教，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在跟他去谈，才发现原来牛顿他非常非常认识圣经，他也是懂拉丁文，也懂希腊文，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人，写了很多诗歌。那结果这一个主教就推荐他，后来他就成为圣公会里面一个牧师。在他这一段时间，他不单是在参与教会的侍奉，他也积极的去为了结束这个奴隶这个制度，这个贩卖这个行为，他尽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下面这一段文字是他82岁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特别的说，我要把这样的话放在我的墓碑上面，我就读给大家听，好吧？他说，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的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得蒙保守并赦免，指派宣传福音。那是在他的墓碑上面。那在当我们看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一个是我们看到神做工的方法，那不是神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这个，但神做工很多时候是当他看到他的子民，可能是一群的子民，可能是个别的人，当他们犯罪，他们远离反叛的时候，神不会容让这样的事情长久的在发生，神就会在当中来介入他们的生命，神会在当中带来改变，不但改变他们，还是会帮助他们把这个改变把它坚固下来，更成熟，更成长。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我们要跟小孩子做一个他像他们要我们叫 popsicle 哈，这个冰条，那我们就把冰箱里面碎的冰块拿出来，这个碎的冰块不是我们最后希望可以有的，碎的冰块没有很大的用处，然后我们把这个碎的冰块把它融掉，然后加入一点的果汁，然后放在一个塑胶的 模具上面，让它变成各样好像动物的一样的形状，然后最后这个小孩子可以来吃这个 popsicle 冰跳。那这个过程，好，我们说这个叫解冻，叫 thaw， 然后一个改变 change， 然后带来后面一个 freeze， 就把它凝固。这个过程，那在当中，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记载，或者在我们所认识的事情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神是这样来工作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充满这样的例子，甚至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登山宝训，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 model 在里面，解冻、改变、然后凝固。那不单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工作，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可以看到是神在做工的时候是显明了他一个本身，他一个特性，就是他是蛮有慈爱的神，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在他做工的当中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一方面。而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也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做工。主角是扫罗，大家都认识的扫罗。扫罗名字，这个是他这个希伯来文犹太的名字，但我们一般比较熟的是保罗。保罗是他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当我们 看见保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使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是用扫罗这个名字，一直到他后来参与这个外邦，对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加就把他的名字把它改成保罗。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扫罗其实就是保罗。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所以看到的是神怎么样介入这个扫罗的生命，让他带来改变，不但改变他，也帮助他成长。整个故事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来看。那这一段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到三十一节，那我们会选几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来，一二三，从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六节开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吓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个教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撞到大马色，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定但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利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利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人，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数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父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读到有关扫罗改变的故事，可能我们过去也听过，但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就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来聆听主你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从这个记载这个故事里面领受神你要给我们的教训，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听我们讲，我们都来仰望神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那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扫罗他的改变，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从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不过在使徒行传还有其他两个地方，22章26章同样也记载这样的经历。那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这样的经历，可以见这一个经历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盼望在当中不但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被神改变，我们能看到神的慈悲怜悯慈爱怎么样在这件事彰显，也看到因为神这样的改变保罗，让教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如果没有保罗这样的改变的话，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历史的是完全不一样。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保罗的他怎么样经历神。好，那先来看一下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圣经其他的记载说到保罗是在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出生的，那大树是在地中海的东北角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圆圈圈圈那个地方，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是大树。那大树是在当时属于这个叫基利加这个省份，大树。好，那下面那个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大家看到那个地方那个是那个距离 是怎么样。然后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是这样来介绍他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跟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人来怀疑他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从他的那个出生来说可以明白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是在这个不是在巴勒斯坦，他是在刚才我们看见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出生。那保罗的父亲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圣经没讲到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罗马的公民的身份，但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在这个宗教方面，他后来离开了大树，他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跟随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的拉比或者老师来学习，那就是加马列。那所以保罗对这个犹太宗教是非常非常明白熟悉，不但是这样，他是非常严格的去遵守这个律法对他带来的要求，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 忠诚的犹太教的中间分子，那是保罗。那为什么他这样的背景的一个人，他会参与逼迫这个教会的事情？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他是为了神而做，是为了神来发这个热心。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他是基督。他虽然听过别人说耶稣死里复活，他也听过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所做的见证，说他们看见碰见复活的耶稣，但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些门徒甚至耶稣所讲的都是异端，是犹太宗教里面看成是一个异端。还记得我们前面谈过这个史提凡，他后来传福音，后来也要在公会面前去做见证，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说到什么，说到圣殿已经没有这个价值，敬拜不需要在圣殿。史蒂凡也提到他碰见复活的耶稣，他看到复活的耶稣。所以当保罗听到扫罗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扫罗心里面的想法跟当时的宗教领袖都是一样，史提凡，你是亵渎神的名，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这太严重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做一点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过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别人把史提凡推到外面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扫罗的出现。那边路加记载，扫罗看见别人用石头去打死史提凡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高兴的。然后第二次提到扫罗的时候，就是史提凡被打死了以后，教会面对很大的逼迫，扫罗就参与在其中。圣经里面讲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每家每户进去去抓跟随耶稣的人，不管是男不管是女，都把他抓出来，然后把他放在监狱里面。那是扫罗。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保罗不满足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可能在那个时候有部分的信徒他们已经跑到大马色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对不起，刚才我们看那个地图，等一下我们看大马色是在哪个地方。今天这个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Damascus 这个地方，在叙利亚里面其中一个城市。那圣经里面是讲到的，扫罗他不甘心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希望把这些异端把它除掉，他在大祭司面前希望大祭司给他一个书面的批准，让他可以拿着这个然后去大马色这个地方，把那边逃到那边的基督徒也把他抓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审判他们。那是我们看到扫罗是这样做。扫罗逼迫教会是一步一步越来越严重，他对跟随耶稣的信徒，我说我们基督徒，那种心里面那种的愤恨也是越来越严重。 这边所讲到的口吐威瑕松下的话，不是这单是讲的，其实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真的把人抓了以后，有的人是生命也是没有的。但我们还明听到这个诗篇里面103篇讲到，这个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所以有丰盛的慈爱。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做事。就在不久的几天以后，扫罗他面对人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经历的是神介入他的生命里面，把他完全改变过来。在这个故事后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彰显他的慈爱，不让大马色里面的信徒经历更多的逼迫，更多的困难。同样他要挽回这个心里面充满愤恨偏见的扫罗。那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像扫罗这样一个人，神仍然是爱他，向他施慈爱恩典。我们可以回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特别我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想，是的，我没有像扫罗一样去逼迫基督徒，但我做了很多事情。还没信主的时候，当有人来跟我讲福音的时候，我尽量避开他们。当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只是听，心里面想的，你这是迷信。还在心里面想用什么办法可以来跟他们辩驳，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看你对圣经也不太明白，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个时候我还是过着我自己的生活。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抵挡神的时候，但神没有因为我们这样抵挡他就放弃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回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带来是一个帮助。好，为什么帮助？我们越明白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时候，就越容易帮助我们传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好，从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扫罗带了这个祭司给他的书面的许可，他去大马色。再从地图上面你看到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那大概那个距离是我们今天用美国的看法就是150英里左右，那如果走路的话需要可能是一个礼拜左右。那后面我们再看到在九章的3-6节里面，就是扫罗他行路将快要到大马色的地方，所以大概是走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吧。忽然天上发光，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回去也看，我 这边就不会把那个经文把它拿出来，但22章26章同样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午的时候，原来是已经非常非常光亮的，但他们看到一个更亮的光，这个光照着扫罗。当他被这个光照亮的时候，照到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上，然后他也听到有声音对他讲。那这边我们看到 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主啊，你是谁？”当扫罗在讲这个主啊的时候，第一个这个主，他不一定代表他明白这一个是耶稣基督是谁，他只是说我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么亮的光照着我，这不是一般的光，可能是从上天而来的，所以他就称呼这个是主。然后主就跟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在二十二章里面，跟着另外的说，扫罗他在说另外一句话，这边没说，他说：“主啊，我该做什么的事？”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主就跟他说：“你起来进城里面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扫罗这样的经历，他这个改变，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改变，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都是这样，但在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很关键的，是一般我们看到记载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都经历的几个基本的，或者我们说 typical 啊，或者典型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可以看的时候，不单我们看到当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步骤，我们也可以在当中细细的来看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是怎么样在当中来显露。第一个，我们看到扫罗遇见耶稣，一个人要信主，一个人得到改变，第一个他要面对面见到耶稣，或者直接经历这个福音。扫罗在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是主耶稣主动的在这个地方来寻找他。保罗没做什么可以配得这一个恩典，甚至他后来自己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就是我是最大的那个罪人，我没有什么做了什么，但神的恩典怜悯到我身上是要来让我做一个例子给人看，神的恩典，神是怎么样容忍我。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人得救是本福恩，也是因着信，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可以自夸。保罗没有什么做得好，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主动去介入他的生命里面。那个前面我们曾经看过，这个腓力去找这个安提亚伯的太监，这个相遇也是神特别的安排，让这个安提亚伯的太监可以听到神的话，让他可以相信改变，那是完全都是神的介入，神的安排。那第二个步骤是当人见到主的时候，直接面对面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会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知罪悔改，英文叫做 conviction。 那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的是，当扫罗被那个光照亮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想起的是他过去怎么样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他现在所做的事是什么，他去大马色这个地方把那边的基督徒要把他抓回耶路撒冷。所以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神提醒他，主在提醒他，你在逼迫我。扫罗在那个时候就明白他所做的事情，他不是为神来发热心，反而他是在得罪神。扫罗对这个基督之信仰他一点都不陌生，从他得到这个 在耶路撒冷所得到的造就，也在过去他也知道听过耶稣的教训，也听过知道耶稣复活的事情，使徒的见证他也听到，史蒂凡就在他面前做了这一个复活的主的见证，他也看到使徒他们跟其他的门徒，他们是多大的能力，他们可以医病赶鬼。其实他心里面他都明白，都在他心里面，神是帮助他在过去的时候把这样的他所理解的他的福音的认识放在他的心里面作为一个铺垫，只是在他过去他不愿意相信，他带的是一个偏见。在那个时候他听到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醒过来，圣灵让他看到他所犯下的罪行，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那是保罗，而扫罗这样的那种心里面那种过程，让他真的不单是扑倒在地上，他是没有力气再站起来，那是扫罗。那下一个我们看到的，我们用一个叫回转，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叫归信，那英文的叫 conversion， 从 conviction 我们到 conversion， 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回转，改变心意。当中这个归信有一个回转的，也有另外一个是降服，这两个这个元素在里面。那扫罗不单是听到这个主的声音，当该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一个他是谁，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主对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下一句是扫罗的回应是，主啊我该做什么的事？第一个主恶的时候是说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位，但他讲第二个句主啊的时候，是他明明白白知道这位对他说话的是他逼迫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再后来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记载，他不单听到，他是亲眼见过这位主耶稣。所以他第二句的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是他所明白的，是我现在所面对的是这一位复活的耶稣。所以带来他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前他是拒绝去相信耶稣是基督，现在他说，你是我的主。从前他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下面，现在他是一个完全的改变，他说，我该当做什么？那是他这个降服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开始。这后面的我们所看到的是说到他三天，他被人带到大马色这个城里面三天，他不吃也不喝，就在那边祷告来寻求神。然后当亚拿尼亚来帮助他的时候，亚拿尼亚把神的使命神的呼召告诉他的时候，他就领受，他跟着就领受了亚拿尼亚给他施行这个洗礼。这完完全全都是我让我们看到扫罗这个改变，他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那回想我们自己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信主是以前是怎么样，回想当中信主的过程，主是怎么样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什么的方法，什么的场合，或者用什么的人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神是多么大的恩典怜悯临到我自己的身上，让我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回转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的强权柄上面。扫罗领受神给他的呼召，他也知道他会为神的名、主的名是需要受很多的苦楚。那圣经里面也的确的记载，后来他是怎么样全心全意去履行这个神给他的使命，但他也面对很多的苦难，这样苦难没有难阻他。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完完全全降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下面。那今天我们是否也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以致我们可以面对困难，以致我们可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下一个是这个改变带来以后，神帮助扫罗不但把这个他的改变让他坚固，也帮助他继续的不断的可以成长。这个第三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叫 freeze。那为了帮助和坚定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在这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安排了两个主内的弟兄去帮助他、扶持他、鼓励他。这两个就是亚拿尼亚跟那个巴拿巴。好，那当我们看第一个看亚拿尼亚的时候，大家不要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说到那一对七奉圣灵的夫妻，那个其中那个丈夫他也叫亚拿尼亚，不是那个，那个过去了，已经不在了。这一个亚拿尼亚是在大马色的教会里面其中一个门徒，那个亚拿尼亚。那我们知道神就呼召这个亚拿尼亚，跟他说去医治，去帮助，为这个扫罗来祷告，帮助他，让他可以被圣灵来充满。那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也读过，再下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是怎么样回答的。那亚拿尼亚对神的吩咐是有保留的，不过他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去回应。他向神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我们听说他过去是苦害你的圣徒的人。那当然这个亚拿尼亚也听过，他也知道扫罗这一次来大马色是做什么的事情，他也知道扫罗过去是这个恶名昭彰的一个人，如果他自己主动去找扫罗的话，那是什么自投罗网，他不会这样做，他心里面有点担心。但当主对他说的时候，你只管去，然后把他要去要做的事，还有他要给扫罗的这一种的呼召告诉他的时候，亚拿尼亚就明白，他就愿意跟从神给他的那个使命。结果他真的去，然后不单去那边跟扫罗一起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让他可以看见，也为他预备食物帮助他，也最后为他施洗。当然在当中他也把神托付他告诉扫罗的使命告诉了扫罗。按着 神给亚拿尼亚的吩咐，亚拿尼亚顺服，成为扫罗接受这个神祝福一个器皿，也使扫罗后来成为别人领受神祝福的一个器皿。借着亚拿尼亚，他把扫罗带进当时的大马色教会的当中，在第十九节里面，就是他吃过饭以后，扫罗跟大马色的同门徒就同住了一段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我们的经验去限制神做事的方法，神怎么样做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理解。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可能我们当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不一定愿意。我们向神祷告，可以向神来求神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好像亚拿尼亚这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我们也更可以在亚拿尼亚的身上学到的，是怎么样帮助一个初信刚入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好，在这边时候他说扫罗跟大马色的门徒住了日子，其实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不单他是跟他们一起同住，他已经开始身体健壮了以后，就开始在大马色里面去传福音。那后来他面对这个当时在大马色里面的犹太的信徒的反对，那所以他就从大马色里面离开大马色，然后进入的这个亚拉伯这个旷野里面。那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在亚拉伯接受怎么样的神给他更多的启示，但那段时间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在那段时间，保罗对圣经的理解，对明白神的心意是更进一步，所以后来他又回到大马色，然后跟当时的犹太人正辩护，这一次他是更厉害。那所以当他们没办法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杀扫罗。扫罗知道以后，其他的门徒就帮助他，他就离开大马色。他去哪儿？从大马色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后面刚才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就是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想做什么？他是希望进入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希望跟耶路撒冷的信徒可以结交，他跟他们一起。但他们都怕他，因为不相信他是一个门徒。那神就在这个时候也用另外一个弟兄来帮助他，就是巴拿巴。那巴拿巴是谁？巴拿巴其实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读过的。那个时候说到当时的信徒，他们的凡物公用，他们把自己的有的都把它拿出来卖掉，然后把那个钱交给使徒来分配。巴拿巴是当时路加在提的其中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巴拿巴这一个人。那巴拿巴原来是在哪儿来的？他原来是在当今天所说的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岛上面来的 Cyprus、哦、那他也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 卖出来交给使徒来分给有需要的人，那个是巴拿巴。在这个时候巴拿巴怎么样？巴拿巴主动的去，虽然大家都怕，不愿意跟这个扫罗在一起，我很想到扫罗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但其他人不愿意 去接待他也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你这个人真的有没有改变？我们把你带到教会，不知道你有什么的那个阴谋没有？好，但巴拿巴被神差派，他明白，他就去接待扫罗，他愿意来聆听扫罗他过去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愿意来看到扫罗真的是一个改变的人。不但他愿意聆听，他也把扫罗带到使徒的当中，不单是带到门徒的当中，是带到使徒当中。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个保罗后来所讲的，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碰见谁？碰见基法，这是彼得，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在那个时候他花了15天的时间跟他们一起。那因着巴拿巴的这个推荐，他可以见到彼得，可以见到雅各。我们相信在那15天里面，他们所谈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客套的话，乃是在那15天当中，他更多的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生平的事情。因为雅各跟彼得都亲身经历耶稣基督3年的时间。同时这两位很特别的，也是在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单独我们看到的跟彼得显现，跟雅各显现，他们也跟扫罗的分享耶稣复活的耶稣跟他们显现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巴拿巴冒着这个风险接纳这个新的信徒，帮助他，他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接待这样的人，以致他可以去把扫罗推荐给彼得跟雅各，当时教会的领袖。他是对扫罗带来很大的鼓励，以致后来扫罗不单是可以跟当时耶路撒冷的门徒在一起。他说到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对不起，回到刚才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到扫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他可以被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信仰的群体接纳，他跟他们一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的可能从英文的圣经里面更加，我们看到的是不单使徒花时间跟他一起接纳他，使徒跟他一同的去传福音，那是扫罗所经历的，也是因着巴拿巴的安排，让扫罗有这样的经历，给他带来是很大的鼓励。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属灵的路上，我特别我自己，我也想到有一位在我大学的时候高我一届的同学，他是我在团契里面所认识的一位学长，他对我带来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盼望，很可惜的是在几十年以后我们没有再有机会可以联系到他。那我盼望弟兄姐妹，不但你回想你的信仰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走过来，神怎么样恩待你，想一下神安排什么人在你的身边，弟兄姐妹长辈来帮助你的成长，当你想到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写一个电邮给他， text， 你说感谢你，在过去我属灵的生命你给我带来这样的帮助。我想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另外其实也提醒我们，神今天把什么样的初信的基督徒信徒弟兄姐妹放在你的身边， 你对谁有这样的负担？你愿意像亚拿尼亚、像巴拿巴一样去帮助他们？你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读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没放，就读刚才我读的诗篇那一节经文。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看到他选召一个正在残害教会的一个人做他的门徒，他把扫罗从这个罪恶的路上面引领他，让他有回转，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给他传福音的使命和能力，并且用这个亚拿尼亚跟巴拿巴来帮助他，来坚定他的信心，让他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稳妥。耶稣基督对扫罗的宽容是激励我们，神的恩典可以主动介入人的生命里面，翻转人的生命。神也同时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翻转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扫罗过去是那么败坏，那么不堪的时候，我们越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怜悯。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多么败坏，多么不堪的时候，就也一样可以体验耶稣基督的恩典，神怎么样来恩待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约翰牛顿，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其中一个我们熟悉的就是奇异恩典。我们今天不会唱这个，我知道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唱。当我们唱这一个诗歌的时候，你想一下，把我们自己带入，真的放进这个诗歌里面。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我以前是怎么样？是一个世上的人，今天神主动了寻找我。我以前眼睛看不到，现在我看到。盼望我以后有机会，当大家来读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可以来唱，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在今天借着扫罗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的慈爱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拯救了我们，也提醒我们，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也帮助我们来成长。当中我们听到，也让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神你是怎么样来挽回我们，你是差派了谁来帮助我们。我们都为了这样来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向神说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到的讲到的内容，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 主的十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在基督心上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心里面有主活着。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很切期待盼望，不再受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
我邀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继续唱后半段。
是的，我们要传扬主十字架，这是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属于主的人最大的使命。我们今天要为我们在当中的幸福小组的几位要开始 信务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做差派的祷告。信务小组是什么？信务小组其实是一个福音的策略，不是一个组织。它有四个特点，它是团队式的传福音。团队式的传福音表示有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传福音，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恩赐在一起，能够团队一起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当我们用团队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没办法传福音，因为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需要陪伴，我们需要关怀，我们需要跟人家一起吃饭，我们需要去认识人，我们需要去带诗歌，我们需要去分享，我们需要做见证，有各式各样需要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需要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借口说我们没办法传福音。第二个，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传福音。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常在操练的是一对一的传福音，就是我们可能在机场碰到一位朋友，我们用四律来传福音。我们可能在校园里面碰到一位同学，我们用福音桥来传福音，那都是很好，我们还继续的学习。那信牧小组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是连续性的传福音，用8周、10周、14周的时间，看需要，我们连续性的每个礼拜跟福音的朋友有在一起的时间。那信牧小组他原来开发的这样教会，他说这样的传福音叫做浸泡式的传福音，就是我们浸在福音里面，我们每天想福音，我们每天想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每天为他们祷告，是一种连续性浸泡性的传福音。第三个是人人都传福音，传福音不再只是牧师，不再只是长老，不再只是神职人员的工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要代表神到神的人的面前来告诉主耶稣基督是谁，来邀请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人人都传福音，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要有效的传福音，是要有效的建造门徒。建造门徒的最终的使命是要传福音。建造门徒最终的使命不是当一个基督徒，让人说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不是的。建造门徒的最终的使命是让其他人做门徒。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现场就是门徒建造的现场。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第一期的幸福小组啊 ，PCC 第一期的，我们有十几位的弟兄，12位弟兄姐妹。我要请这12位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一个一个念，你们就到前面来好了。柴阳在不在？在那里。好，新凤，我知道小明不在，对不对？丽蓉不在，仁水，哎，走快一点好吗？我们时间不够。小林、超伟、爱华、美洲、张赫、张凯、赵俊，好，我邀请丽珍姐妹到前面。我们要为他们在有12位，今天来10位弟兄姐妹要来做祷告，我们叫做差派的祷告。我们说差派祷告好像就差到非洲的刚果才叫差派啊，其实不是的，在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最大的合场之一了。所以我们是差派他们做我们 local 的宣教师，我们在地的宣教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宣教师，只要我们有心，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愿意传扬主耶稣基督，愿意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传扬十字架，我们就是主的宣教师。我们请丽珍上来，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上来好吗？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我们请丽珍祷告，我们请长老祷告，最后做个结束祷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手伸出来，好像按在他们10位的身上一样，为他们祷告。请立正上来，长老也上来。
约翰一书
四章八节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是的，天父，虽然爱是一种 形式，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关系，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你借着你的创造、你的供应、你的保护，甚至于舍弃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你将你的爱向我们表露无遗，也让我们明白爱其实是幸福的根基，幸福的来源。我们感谢你让 PCC 的许多弟兄姐妹有机会被你建造成为幸福小组的组员。主啊，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祷告向你祈求，把刚强壮胆的心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确信，知道你是为他们征战的神，你是走在他们前面的神，以至于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也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因为知道你必成为他们得胜的旌旗。愿你的建造和的差派能够使更多的人生命得着改变，不但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
我们父爱我们的神，谢谢你，当我们看见站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满心的高兴，我们也满心的感恩。感恩是你把这个传福音的意向那个负担放在他们心里面，
是的，
他们愿意回应神你给他们的呼召，他们看重别人的灵魂，看重教会里面能做好的见证，我们就为他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求神你帮助，不但给他们有智慧，给他们有足够的灵力身体的状况都可以满足，让他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去做主你的见证人。我们也求神也特别在这个时候来拦阻撒旦的作为，保护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谈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工作其他的侍奉，求神你让他们可以专心在他们这个传福音的事上，这个福音小组的事上来专注。我们明白，我们也相信神你会赐福给他们，神你会保守他们，我们为到他们愿意这样的摆上我们感恩。我们也同时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单单看着他们去，我们也在他们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扶持他们，托住他们，让这个教会是一同我们一起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一起去来为主来做见证，不是单独一个人两个人，乃是整个教会。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为这样机会为他们祷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女到全世界各地来做宣教士，来宣扬福音，来宣扬十字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 Pittsburgh 这一块地也交在你面前，求让这块地成为你工作、成为你医治、成为显明你自己荣耀的地方。我们将在座的十位还有十二位弟兄姐妹恭敬的摆在面前，感谢你让他们有心愿意将自己摆上，将往前的八周、十周、十几周的时间放在你的手里面，让他们心能够归向你，让他们谦卑在你面前，知道这是你给他们的权柄，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传福音。主要就将他们交在你面前，你圣灵大大的工作，每一天都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圣灵充满过每一天的生活。传福音不是一个工作，传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主要就将他们生命交在你的手里面，让他们经过这八周的时间，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我们也真将他们交在你面前，求你拦阻所有撒旦的作为，捆绑所有仇敌的诡计，让他们在你里面能够自由释放的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你，也将你的话语能够带出来给那些 best 那些我们的福音朋友，参加幸福小组的 求你也帮助他们，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看见你是多么爱他们的主，是多么恩待他们的主，他们心就向你敞开，愿意跪到你的面前。哦，主啊，真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悔改，你在天上众天使都要欢呼。我们期待这样欢呼，我们期待这样的庆典。求你在这里做你自己的大事，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
好吧，鼓掌，我们感谢赞美神的作为。好，请坐，请弟兄姐妹回到座位上。在我们欢迎新朋友之前，我要欢迎一位真的很新的朋友，非常新的朋友啊，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新的几个啊。We're gonna welcome Kaya. Do you want to come up, Luis? Do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Hi everyone, this is Kaya. Her name is a Hebrew name meaning life, and we chose it during Holy Week and wanted to name her after the new gift of life that we receive in Christ Jesus. And if you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our family, we've gone through quite a bit this last year or two. We had 5 miscarriages right before we had Kaya.And so we're just so thankful for her, for the gift of life that we have in her. And we're so thankful for you guys and your prayers for our family. A lot of you have been supporting us in prayer through the pregnancy, through the birth. And we're just so thankful for your support and your continued support as you care for our family in this time. But we have so much to praise God for. Amen.
Amen. Can I pray for you?来，我们帮这个母女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
Lord, we thank you.
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生命到这世上来。
You allow us to see a new life to get born.
我们真是为凯亚献上满心的感谢。
We give so much thanks for Kaya.
我们真将她交在你的手里面。
We lift her up into your hands.
愿她一生都在你的祝福里面。
May her whole life can sense.And receive your blessings.
在恩典里面，在自己的丰富里面长大。
That she will grow in this abundant blessings.
那么这个家因为凯亚的来到，他们能够更加的蒙福。
And also the blessings be on her whole family.
让他们能够经历你自己所有的喜乐和恩典在他们身上。
That they will receive the peace and joy in their lives.
为两个姐姐祷告你。
We also pray for the two sisters.
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这个小妹妹。
So they know how to love this little sister.
让他们姐妹在你里面一起的长大，一起的享受你自己给他们的时间，给他们恩典。
May the three sisters they will grow up together, receiving your grace and mercy and blessings.
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将 Adam 将 Louis 将三个孩子都恭敬的摆在手里面，求你自己在他们。当中成全你要做的事情。
We lift up Adam, Louise, and the three kids in your hands.
愿你的光照他们。
That your bright light will shine on them.
愿你自己在他们当中得到荣耀。
And you will be glorified.
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
And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in Jesus' name. Amen.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要欢迎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在、到 PCC 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朋友，我这边有几个名字、第一位是、我知道你们以前在 PCC、那很久没有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住得比较远、请 Vivian 蔡在我们当中吗？ Vivian 在不在、跟大家 say hi 讲几句话讲几句话。
疫情期间我叫 Vivian 蔡，我
你旁边有个麦克风。
大家好，我是 Vivian， and 我只是疫情期间没有过来，然后我是在这里受洗的，然后这是我两个姐妹、他们也是在这里受洗的，因为疫情。
你们要不要站起来也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这是戴丽君，这是王贝， 他们两个也是都是在这里受洗的，然后他们将回来。
欢迎你们回来，每个礼拜都回来，也感谢主，请坐，请坐。Yeah， 还有一位叫 Lancy， 是不是在我们当中 ？Lancy， 啊，一起的，你哦，介绍过了，哦 ，OK， 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好，我们欢迎，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彼此的问安，彼此的欢迎，我们能够在主日能够相见，这都是主的恩典。好，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啊。
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每次到你的殿里面，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喜悦，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喜悦。当我们献上赞美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你的脸上是充满了微笑。愿你的脸光照我们，愿你的脸向我们扬脸，使我们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那我们默祷之后，准备上主日学。